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此相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假如后面扩音的弟兄或者姐妹，只要能够帮我找到 MTV 那首歌叫做《爱是不保留》的话，就很好。只要找不到就不要紧。我在讲完道的话，然后有这首歌呢，我就可能就可以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其实这个题目其实是跟那首歌有一些联系的哈，就是《爱是不保留》。谁有听过这首歌的？哇，就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不是很多啊。大家只要有机会找，我们可以找哈。那么我们呢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承认许多时候我们都亏欠了主，求主你怜悯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有你的爱与力量还有恩典来遵行你的道。也求主你继续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晚上的时候有许多都相当的疲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将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思虑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更新我们对主你的爱，让我们继续的来遵行，我们继续仰望，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通常你会注意到我在放这些讲题的时候，我就有开始有一些系列，但是后来发觉到越准备好像越没有感动这样，所以后来我就祷告求上帝带领我要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讲题或者是什么样的需要。后来就发觉到是就是随着神的带领而感动了，就讲哈。然后刚好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使徒行传，是因为经过这个耶稣基督受难节、复活节，然后沈长老也讲到耶稣基督升天，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祷告会也讲到这个使徒们聚集嘛。后来在这个青年主日学，我们也在祷告，就是想要查什么书，后来就大家都觉得就查使徒行传，因为对使徒行传不是很了解啊，虽然他们有读过好几一些的圣经的书，但是呢对使徒行传好像不太了解，所以就查使徒行传在主日学里面。当然我就跟着主日学青年主日学是他们来负责查，因为我就是在旁边呢在旁听，然后呢有什么意见啊或者补充啊，我都会在最后呢来补充意见。所以但是呢不要看小看这些青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都准备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也从他们的这些准备里面呢，我本身也领受到一些，然后也加上自己从神那里领受来跟大弟兄姐妹分享。刚好这个经文是上个星期昆城的女儿昆城弟兄的女儿她在我这边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然后她所分享的一些的这些要点触动了我的这个心灵，发觉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有一点类似，像这两对夫妇这样，这一对夫妇这样，他们有这个私心，有这个私心。有时候当我们在思想为什么在早期教会神对这些有私心的这个夫妇，他的审判是那么的严厉，假如我们今天在活在这个时代这样，假如我们有自己的私心，我们就马上倒在地上，不是哇？整个教会呢，我相信会很复兴，为什么？因为真的是看到神的这个审判的领导，真的看到神的那个公义、神的威严，也看到神的这个慈爱。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呢继续来看。好，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对夫妇，当然这个背景是前面呢这使徒们他们都有好些人呢他们都变卖家产，然后呢奉献给教会，让教会呢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你可能会联想这个是跟共产的那个那种的做法有一点相似了，就是共产就是全部人都是把全部的家产都 归国家管理嘛，然后由国家来分配每个人所得到的哈。所以这样的制度一下哈，你会发觉到人有私心的话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人都有私心，很难去继续。那么这些每个人都很多人都这样奉献，这样付出，然后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这样的方法，这样的一个系统呢，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呢，神允许这个逼迫临到呢，那么信徒就不能够在一起，他们就要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当他们要分散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在间接的神允许这个逼迫临到呢，其实在帮助这个福音呢更加的广传了，因为传到不同的地方，使更多的人呢他们更加认识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不知道。我们看从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哈，神允许逼迫。但是从我们这后世的人来看，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旨意。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一个奉献的这样一个心态哦，但是却有一个私心在里面，你会发觉到遭遇到审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私心？可能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奇，到底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益处？难道只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吗？那么他得到好的名声又怎么样呢？对吗？所以你发觉到这对夫妇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彼得呢，他就跟亚拿尼亚，先是他的先生哈，因为他们两夫妇就同意了嘛，就是留下几分，然后呢放在使徒的脚门徒的脚前。那么彼得就问亚拿尼亚，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思想啊，你要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很多时候人在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首先是先在他的意念上面呢接受这个观念啊，接受这个观念，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也曾经责备彼得，当耶稣基督讲的人子将要被文士、祭司长、长老啊，他受他们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么彼得呢，就告诉耶稣基督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但是你说，你看见主怎么对彼得说吗？主耶稣转过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乃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会发现很惊讶，这位本来应该是耶稣基督要立他为做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彼得，竟然呢来称他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意念在彼得里面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什么呢？诉求就付诸于他的嘴巴，就劝阻不可这样做。他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他接受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变成形同他是跟撒旦是同工的，所以来阻挡神的工作，阻挡这个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所以你发觉到人其实我们在无时无刻都在受到这个撒旦的这些意见哈，这些建议。包括耶稣基督在开始服侍主在开始服侍的时候呢，他也在旷野里面呢接受撒旦的试探40天啊。那么撒旦就问他，是其中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就记录了这三个试探了，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就从这个殿顶上面呢跳下来，因为诗篇记着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跟拖住你，免得你受伤。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若俯伏拜我的话，我就将这万国和一切的荣华都赐给你。但是耶稣基督都没有接受过一样撒旦所给他的建议。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时候有这些私心的这些观念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不接受， 正如大卫，他有两次机会被他的手下怂恿说，他有两次机会来杀掉这个扫罗王，因为扫罗王一直在追逼他。但是大卫他尊敬神，他不会以恶报恶，他尊敬这个是受膏者，他不会去做。所以就算他的手下怂恿他，他说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机会把他杀掉。然后但是大卫不接受，他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他就没有得罪神。所以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意见进来，包括我们所接触的人，包括我们所看的这些节目，包括我们种种同事同学或者是家人所给予我们这些有自私自我中心的观念。但是呢，假如我们不去接受的话呢，其实是等于呢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就是顺从神，我们不顺从人，我们是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不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当这个彼得他说什么呢，叫你欺哄圣灵啊，在第三节，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第四节，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兴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这里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就是形容叫你欺哄圣灵啊，然后又说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这里是把圣灵与神放成是同等的一个受体哦，就是说这亚拿尼亚他骗的不是人，乃是神也是圣灵。其实在这里都提到圣灵与神是同等同尊同荣啊。所以看见当这个亚拿尼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想呢，到底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啊？这个就是这个慧婷她的这个我的青年主日学班的会，她的分享是这样：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要让人看见？啊，这个就是整个的中心思想。所以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叫人看见，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叫人看见啊。所以这个就是令到我很引起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到底我做的是不是要叫人看见呢，还是我做的是要为着神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当我们越亲近神呢，我们就会越发觉到呢，是的，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会这样。但是只要我们真的心的向神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神也会赐给我们力量继续为他而活。我曾经在我的主日学班以前教中医的班啊，少年的班哈，就是问这几个少年说就是查这个马太福音嘛，这23章，那里说到说到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我就在想，我问这些少年，你觉得在你的生命中有谁是这样？然后就讲了啊，我没有去注意听是谁，但是有一个讲是我，哇，我就想想看，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是这样，假冒为善，对，我同意，没有错。然后有一个少年，他就说是他本身，我就很惊讶，因为这少年弟兄在所有的这些弟兄中间，他的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而且是最懂事、最成熟、最热心、最有爱心、最帮助人的，是他。而且他也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就觉得很惊讶。但是当我从他的生命里面去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当我们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心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少年一个单纯的幼小的心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我就是那个人， 就好像大卫被拿单指责那样，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就承认。扫罗不是啊，像约拿单他的儿子请扫罗不要杀大卫的时候，扫罗说你难道不知道他只要活着的话你跟我的就不保了吗？所以扫罗就是有那个事情，但是大卫呢，他真的在神的面前，他有也有私心，但是他真的向神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自己呢越不洁净。就好像以赛亚见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在以赛亚六章说，我祸灾，我灭亡了，因我亲眼见到万军之耶和华，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所以他看见到自己真的是不配的人。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到自己的不配。当这个保罗他在他生命中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也是觉得他自己呢，在耶稣他说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罪魁，或者我是在罪人中里面呢最大的那一位，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他呢，当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当你没有跟别人去比较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我自己就是那一个最大的罪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觉到自己的许许多多的亏欠。当我们发觉到自己许许多多的亏欠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停滞在那里不侍奉，不是让我们却步不前，乃是让我们呢更加要依靠主，更加要靠着主的恩典、主的力量、主的爱来服侍他。不要因为我们整身看见是罪人就放弃，我们更加要依靠主。神让我们看清我们本身的面目的时候，是要我们更加来依靠他，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所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习。第二点，我们要刚才我们想到那个假冒的那个动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假冒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当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都甚惧怕。你看见他们在那个时候马上遭遇到审判的时候呢，对于听见的那些人都产生一个很大的恐吓的心理。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包括他的妻子到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在第十节说，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那些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为什么？因为知道这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真的是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并且呢能够按着各样的权能来审判罪人的主，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来受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呢，圣经上面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他犯罪的时候受审判，也许一个人他一生里面都不会遭到这个报应，只等他死了之后才面对神的审判。是谁呢？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包括恐怖分子也是，他们杀害那些无辜的人，那些无辜的，杀害，残忍的杀害他们，然后他们还是在那边得意忘形，还是在那边逍遥自在，还在那边鼓吹他们的这些思想，还在那边洋洋得意。你想他们会被遭遇到审判呢？会的，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看见，不是每个人，都马上遭遇到 这个报应。但是呢，神有时候在不同的世代里面，他有时候在某一些世代里面，他会马上施行他的审判，叫听见的人呢能够惧怕，叫听见的人呢都能够来敬畏神。所以这就是对人的这个生命中的一种的考验。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当神降祸于这个埃及法老的时候，埃及地法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不顺从神，他们也遭遇到这个灾祸。不但如此，在接下去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当然他们得打胜仗，因着约书亚，但是过了约书亚的时代，进入这个士师记所形容的这些时代里面呢，他们也是一样，经过这个历史上面的循环，他们敬畏神，就得到神的这个眷顾，然后呢，他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下几代呢，开始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敬畏神，他们遭遇到神的审判，所以整个时代呢，都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问题。乃是因为呢人的心的问题，这正如我以前说过了，就是人没有选择的时候，人就单单的来依靠神，当然受到困苦逼迫的时候，人就只能够仰望神来依靠神，但是人一旦生活很好，一无所缺的时候啊，什么都不需要，样样都富足了，好像老底家教会嘛，样样都富足了，都不需要神的时候呢，当然人就开始呢远离神，所以你发觉到是这样。所以但是不是每个时代都会遭遇到这样，但是也有的时代里面都是这些作恶的不会遭遇到审判，反而是逼迫神的儿女。所以为什么圣经的话语呢，就是让我们呢要学习什么呢？交托给神啊！希伯来书那里10:30那里说到，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31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忍耐，等到我们呢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所以我们开始看，耶稣基督也讲到，在这个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也有人会将这个神的儿女陷在患难里，在马太福音24:9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并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你发觉到将这个，你没有看到这个公义或者是真理的彰显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作恶的在逍遥法外，或者是作恶的，你会人呢会往往呢会有那个灰心啊，就感到很灰心，为什么没有这个真理没有得到伸张啊，作恶的没有得到这个报应，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忍耐到底啊，就是即使是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还要继续的来忍耐。所以不单是这样啊，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也是告诉我们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都是有这样的，伸冤在主呢，主必报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个对这个假冒呢？这个回应对这个假冒，因为我以前在这个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很有。常常跟我分享，他就是常常就是说不要做给人看啊，不要做给人看。但是这句话对你真心服侍神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哇，你做到半死啊，就是然后可能有人说你是做给人看，哇，你的心里面会受到很大的那个什么很大的打击啊！哇，我这样为主啊！这样为主，人家讲做给人看，因为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刺激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这样讲我做给人看，但是他没有讲我了，不过就这样勉励了勉励，所以勉励弟兄。所以我想，当我在检讨的生命，真的有的时候我可能是做给人看了，所以我就要悔改，然后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就是 做给主看啊，不是做给人看，这是为着主来做。就算也许我们真的是为着主， 也可能人家会觉得我们做给人看，那也不要紧。只要我们真的是为主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一切人的眼光呢置之于，不是置之于度外了，置之脑后了，就是放在一边了。人怎么看我呢？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主怎么看我啊。人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啊，我们不需要在乎人怎么讲。为什么我们越在乎人的讲怎么讲，你就是说你越在乎人的荣耀。很多时候就这样，你越在乎自己的形象，就好像这个慧婷姐妹就说，我们只是是不是在维持一种自我的形象，一旦我的自我的形象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啊？假如我的反应是很生气的话，就表示呢我还是寻求什么人的荣耀，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寻求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生里面呢，就是来荣耀神。就算人没有荣耀我们也不要紧，人来污蔑我们也不要紧，人来冤枉我们也求上帝怜悯。真的，人最难过的这一关就是受不了人的污蔑，或者是人的冤枉，或者是人的诬告啊，人最难过的。为什么？因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但是你就是不能够讲我是就是不能够来冤枉我。为什么？你会可以看见约伯记的生命，约伯他在约伯记里面跟他的朋友争论了那么多，其实你发觉到他很多时候呢，他都是一直在强调神也容许义人呢受到灾祸，容许这个恶人呢得到亨通。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一点，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否认这一点，说肯定是你犯罪，肯定是你得罪神，肯定是你呢没有敬畏神，所以神就容许这些灾祸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会看见约伯记他们的这个讨论的时候，约伯是越讲越气。你要看到这真的，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他越讲越气，那么朋友呢就也是越辩论越生气。他说情愿约伯呢他被试验到底。你看见哇，他这样已经够惨了，你还要再给他更惨。所以你看见他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他，要来这样，你得罪神，越争论越气啊，然后变成哇，干脆他就被约，然后约伯就反过来就是说，然后就讲哦，你们这些智慧人，假如你们不在的话，智慧都跟你们一起去掉了，就没有智慧了。就相反的话来说，所以看见很有趣的约伯，他什么样都可以受，他知道他失去一切，但是他很多时候他强调一点是什么？他没有得罪神，他很强调的一点，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污蔑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的反应，他就好像羊羔一样，在剪毛人的手下不作声，他没有为自己的这个别人对他的诬告做辩护，他是为别人的认识神的那个想法做澄清。所以当他面对基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连强盗也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救救你自己，救救我们吧。耶稣基督有没有回答？当然他回答那一位愿意悔改的那个强盗。所以看见他，耶稣基督也没有为自己伸冤，还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真的来为主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是有假冒，或者是别人讲我们假冒也没关系，我们最重要是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赦免，也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的靠着主来行。正如耶稣基督说，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你要回想以前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服侍神。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靠着主知道呢，我们原本呢是一无所有啊，我们呢不单是一无所有，我们是一无所长。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就可以呢靠着主来服侍主。因为呢因着主呢，我们样样都有啊，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力量来服侍主。因为靠着主呢，我们万事都有。我们要记得，既然我们是那位不配得得到一切，我们也是 那一位呢欠主很多的罪人的时候呢，但是主呢竟然呢愿意呢将耶稣基督和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们。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自己一方面是不配得，我们是亏欠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愿意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有一个立位，在立位的这个支派里面，神有一个很美的应许给立位支派，他们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因为神说什么呢？神说，因为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在这边没有产业，但是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大儿子看见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说跟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在外面放荡，耗尽了你的家产，现在回来你给他这个宰那个肥牛犊，给他这个最好看的衣服穿，给他戴上这个戒指，并且来亲吻他的脸。我在这里服侍你多年，你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我。父亲怎么对儿子说？儿啊，你这个弟弟，他不是说是我的儿子啊，他说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什么意思呢？他在这个地方劳劳碌碌地跟父亲做工，但是他却不知道其实他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那么他就在乎那一小块没有的那个肥羊，那个羊羔啊，他全部都是他的，父亲全部都是父亲的，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然后他只在乎那小羊，那个羊羔没有给他。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神已经将愿意行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人，岂不更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已经愿意将万物与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会在乎我们在这世上所得到所失去的吗？应该是不会。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当然不是叫你去银行明天全部都是我了，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界限啊。神说你不可以贪什么呢？不可以贪恋人一切所有的，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界限。我曾经在这个中士大学有一个，我不要讲什么，有一个从落后国家的弟兄，他坐在旁边，他说，哇，你有这个手表啊，你知道啊，你应该帮助穷的弟兄。那我就跟他讲，是啦，我应该帮助，但是你也不应该贪别人的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要有这样的心态，对吗？我们是应该帮助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去贪别人的啊。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应该什么呢？为别人所有的比我更多的来感谢神。当然假如别人给我也感谢神，别人不给我也是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神在将来有一天也是会将万物与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何须在乎这一切呢？ 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一样。只要我们有神的爱，我们会在乎这世上的这一些的得与失吗？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岂不愿意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对主的爱也是应该没有保留，因为主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他的爱子，他的爱。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对上帝有那不保留的爱，也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所做的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来服侍主。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对不起，刚才漏掉一点，就是神没有保留的给我们他的爱，当然我们也可以无保留的给神的爱，不是代表说我们都什么都每一个人都出来做传道，出来做牧师，出来做全时间的教会的同工，这不是神对每个人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岗位，有十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够出来做宣教师吗？不能。她的宣教地是什么？就是那十个孩子，就是她的宣教工厂她能够把神的这个教导来教导这个十个孩子的话呢，那就是他的宣教工作，他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他的宣教场地就是在他的家或者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我们的宣教场地就是我们周围的邻居，或者我们是躺在老人院里面不能够做什么，都不能够做，也不能够出去，我们的宣教工厂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周围的人，那些看我们的人，那些在我们旁边躺在我们旁边的那些病老人，就是我们的宣教场地。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服侍，就是我们不要整天说你苦没我苦福建话你苦不我苦，不用整天在那边跟他埋怨了我们可以说感谢神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为着别人来感恩，就是为着上帝所给的来感谢神。当人看见你的生命常常对神有那个感谢，常常为别人也感谢，然后为就算没有的也为着是凡事谢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常常有这样的感谢的时候，自然会来什么呢？来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所保留的。好，我们假如可以唱这首歌《爱是不》。